就拍照这个过程我是非常的享受的，特别是拿着我的大画幅相机跟这个世界在互动观察，就我是在观察这个世界，然后我很喜欢我的镜头还有这个大取景框里面的呈现出来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好，欢迎收听 Let'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来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搜索 Let's Talk 订阅，随时收听。下面请收听本期节目。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麋鹿学研社的直播间。今晚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严肃地谈谈纪实摄影，关于第六届侯敦科纪实摄影奖的在线研讨会。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长河。今晚我们将从第六届侯敦科奖出发，谈谈侯敦科先生留下的文化遗产以及纪实摄影的现状和前景。今晚的研讨嘉宾有第六届侯敦科奖的获奖者陈荣辉、程新浩、苏甲紫色，评委呢是杨晓岩老师、陈晓波老师，组委会成员是侯小锦、余德水、严志刚。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这个晚上可以坐在这里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纪实摄影。不知不觉呢，做摄影这个工作已经有20年时间了。回想起20年前我刚刚进入摄影这个行业的时候，每天都在看非常多的这个前辈的照片，每天都在感受这个非常多，日新月异的感受一些新奇的这些视觉体验，当然那个时候呢，非常有幸，在98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广州当时做过一次纪实摄影的研讨会，那时候也听到侯敦科先生和其他的这个老前辈们非常激烈的在争论什么是纪实摄影。纪实摄影它该怎么样去为这个社会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价值啊？它该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些自己的这种角色的这种设定？那么很有幸呢，当时我作为学生呢是很有幸的听了这样的一个演讲。那次演讲以后之后呢，大概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业界就鲜有听到关于纪实摄影的这样的一个讨论。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想很认真的很严肃的来讨论一下纪实摄影，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尤其是在面对这次侯敦科奖评出来的这三位摄影师，我觉得他们的有很多特点，有很多价值，我相信他们有很多有意思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或者说是对之前的纪实摄影和对之后的纪实摄影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参考和讨论的价值。我现在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向三位获奖者提问，陈荣辉、程新浩和苏甲紫色。我想请你们谈谈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关注和拍摄这些题材。在你们拍摄的时候，有没有让你们感觉到沮丧和失去信心的那样的一个小故事？你们为了选择做纪实摄影这条道路啊，你们同时是怎么样来平衡自己的生活的？因为纪实摄影，你们又获得了什么样的精神上的一种价值体验？
因为我是报道摄影师，一直供职于媒体，所以很多时候我做的题材可能要依托于我本职的这个工作，从一个本身很小的一个点或者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然后慢慢慢慢的把它发展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以长时间去关注拍摄的题材，然后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去扩展这个题材的可能性，不管是去请教别的老师，还是看书，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方式去做一些 research， 都是希望把这个题材能够更扩大一些，然后跟自己也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去找这个题材的来源。在拍摄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困难的，你说这种物质上的这种还是简单层次的，因为本身可能相比较另外两位摄影师，我还是有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在这边 作者，但是这个东西也是让自己很矛盾的地方。你没有办法去全身心投入，但是你又想获得一些好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会在内心深处打架的，所以也很犹豫，但是尽量的去协调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把我的日常的工作和日常的这种报道摄影的工作和自己长期这种题材尽量的结合在一起去实施。我觉得现在就是其实很多人很多朋友或者是老师也在关注着我们这些长期在拍摄纪实摄影题材的摄影师，然后每次在拍摄的时候我觉得都会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力量或者是帮助吧。我去拍摄题材之前我都会和很多的老师交流，他们也会给我很多的建议，就是这些建议和支持或者是鼓励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内心的这种热爱，这个不是心灵鸡汤，因为对于一个人做一项这种长期事情来说，一定是自己内在的这种喜爱才是决定了能够在这方面做多久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会收获一些不管是成就啊还是各个方面，然后再反促进我来继续做这个事情。就是选择拍长期故事或者是长期这种题材，不是说一定要过上非常苦行僧的这种生活，我觉得生活是继续的，我也会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更丰富的去体验生活，只有我的这种体验的这种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才有可能让我有更多的可能性，我的作品才能呈现出更多的这种深度。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去接触和理解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不会说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这跟我的个人的性格是不太符合的。我是一个希望能够跟外界多多接触，但是真正的去体会这个世界然后再去反映出自己内心想法这种工作方式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我的背景可能稍微和别人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原来是并不是在学习新闻或者说艺术或者摄影的，我原来的那个背景是学习化学的。但又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我刚开始读研，就是因为读研读博要读五年嘛，就是刚开始读研的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确定了我之后很可能就不做化学了，我很可能会走向艺术和摄影这条路。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在学科如此细分的时候，在科学方面即使没有我这样的这个二流或者三流学者，我在做的事情也自然会有人在做，我希望能做一点不一样的，可能和我自己更加有关的而且是非我不可的这样的事儿。然后呢就是说到这个困难，就是真正的让自己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觉得最沮丧最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大概2014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2013年刚从那个学校毕业，当时本来有很多机会能够去一些石油公司工作，但是因为我早就决定了要走艺术这条道路嘛，然后就这个果断的就是选择了失业，就是选择了这种无业的自由摄影的或者说自由艺术家的这样的状态在做。那么到了2014年，实际上那个当时我真正成熟的作品一组都还没做出来，也不会有人让我来做什么拍摄或者什么，当时就非常的拮据，非常的拮据，也是在一些长辈的这个支持之下才支撑过来，到2015年之后就感觉好一些。
各位老师晚上好，我是彝族摄影师苏嘎紫色，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有趣的线上讨论活动。就刚才长河老师提了几个问题我做一下回答。选择这个从事纪实摄影然后拍摄自己的族人，我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彝族，选择记录我的族人，因为我热爱我的族人， 也深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想通过手里的镜头可以记录下彝族文化。布托的彝族文化是一个人文纪实摄影的宝库，在当今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里啊，相机所拍下的每一刻都是历史。我能做的也就是从自身出发，用影像记录的方式留下一些图像资料，用自己的方式给民族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希望未来能有用。我想我的拍摄和其他很多摄影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就工作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所拍摄的都是这些熟悉的人和事儿。很多时候我走出家门就能完成拍摄任务，我所拍的很多人也就是我的亲戚朋友，不像其他摄影师要走很远的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拍摄一个题材。摄影在我的生活当中只是一项业余爱好，除了工作以外，大部分的时间我都用作了摄影上。
那么我想继续提问啊，这个在没有获得这次摄影比赛奖之前，我想请问各位，你们因为摄影，在精神上获得了什么样的一种满足，或者说是一种让你们，一种在精神上的一种驱动力？
就是对于我来说，在拍摄这个照片的时候，一方面是很纯粹的，就拍照这个过程我是非常的享受的，我可能在这方面是很视觉化的一个人，就是非常享受拿着相机，特别是拿着我的大画幅相机跟这个世界在互动观察，就我是在观察这个世界，然后我很喜欢我的镜头还有这个大取景框里面的呈现出来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二个就是说我在拍摄的这个过程更深层次的是一种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和看法，然后这个就是属于每个人对于这个看法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希望就是说我呈现我自己的看法，然后大家能够从我的照片中体会出什么，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那个，我觉得摄影对于我来说，或者说不仅仅是摄影，它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种研究，一种从某一个问题出发，我想弄清楚到底现在在发生的是什么事儿，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为什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的来言说这个事情，而不是像其他方式，世界上是否有其他种可能性，我们是否会有同一个未来还是不同的未来，这些东西是一直会让我很着迷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实际上在做的事儿是在回答这些问题，而不简简单单的是把我的实践放到某一个特定的框架，比如说我们在说的报道摄影、纪实摄影，或者更甚至说是艺术或者人类学的学术或者等等其他的这些东西里面去。我更愿意的是从问题出发，就像之前海杰老师一直在说的问题，而这就是那个一直在支撑我能够走下去的这样的这个根本的驱动力吧。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乐在其中。因为我之前的背景一方面是有化学的背景，另外一方面我也就是一直在那个社会学系那边，就是跟着朱晓阳老师一块儿这个做人类学的这个研究和田野调查。然后同时呢，我自己对艺术非常感兴趣，如果说我对自己的身份下一个这个判断的话，我觉得我更像是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在做艺术的事情，所以我感觉这些不同的背景加在一块儿，它实际上才是我在做的这些事儿的全貌，它无法被放到某一种单一的语境当中去进行解读，而这也是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开心的事儿。
接下来我回答那个长河老师提的获得了什么样的精神价值。我觉得我的精神价值就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因为我准备用自己的一辈子来完成这个选题的拍摄， 我想拍摄好一个民族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项目两个项目所能够表现出来，要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如果用一辈子能够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的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所记录的就是我热爱的人和热爱的这片土地。
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专题研讨第一集就播送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第二集。
谢谢你收听本期的 Len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比如电影导演、编剧、纪录片制作人、写作者、视觉艺术家、知名博主等，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你在 iTunes 以及 iPhone 播客、 Google 播客、 Pocket Cast 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播客客户端搜索 Lens Talk 订阅，马上将会有新的节目上线。